嗨，早上好。
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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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气满满出发喽。
与希望同行，接受快乐讯号，开车在路上记得带着微笑，生活忙碌也要对自己好，听希望之声，是向光明。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湾区早安，我是唐玉。
我是袁成。
好，我们今天是四月十日星期五，大家在一周最后一天上班的路上，想必心情都非常的轻松。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加州其实天气比昨天是稍微有一点点降温，今天南湾的最高温是19摄氏度，66华氏度，低温呢是14摄氏度57华氏度，整个天气是多云转晴，午后呢可能会有零星的阵雨或雷阵雨，整体来说天气是比较温和的。中半岛的天气和南湾基本一样，东湾的话呢比南湾稍微高一度，但是东湾是没有雨的，阳光今天是比较充足，非常适合户外活动。总体来说呢，今天的湾区天气还是不错啊，虽然早晚稍凉，还是提醒大家不妨带上一个轻便的外套，享受一个开心的周末。另外呢，今天还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叫做 National Siblings Day， 叫做全国的兄弟姐妹日。哎，这个有点像家庭版的友情日啊，提醒大家去，怎么说呢，去加强你和兄弟姊妹之间的感情。那么大家可以做什么呢？比如说如果不在同一个城市啊，给自己的兄弟姐妹打个电话，发个短信，分享一下你们以往一起从童年到现在的一些照片啊，感谢一下，说哦，感谢你一直陪伴着我，这些都是我们来过 National Siblings Day 的一种方式。好了，那这就是今天早晨啊带给大家的一些轻松的内容。接下来咱们就要进入到战争时间了，我们再来跟大家 follow up 一下整个伊朗战争的情况。大家都知道明天就要进行停火谈判了，那今天呢是各方面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我们跟大家也说一下。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看以色列这方面啊。以色列呢，它虽然就是美国和伊朗宣布停火了，但是它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根据以色列军方的通报，他们呢是在昨天出动了50架战机，在10分钟内精准地打击了超过100个真主党的据点。根据黎巴嫩卫生部的数据显示，昨天造成了303人死亡，超过1100人受伤，这是开战以来单日最大的规模伤亡。与此同时呢，科威特阿联酋的防空系统也拦截了大量的不明无人机，伊朗境内的卡拉基、布什尔、德黑兰等地也传出爆炸声。但是无论是美国还是以色列还是伊朗，这三个国家啊都没有承认认领这些空袭究竟是谁干的，所以说看起来是停火了，但是炸弹还是在天上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方面对北部居民喊话，说黎巴嫩方向没有停火，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地打击真主党。另一方面呢，他也下令内阁尽快启动与黎巴嫩的直接谈判。下周在华盛顿的国务院，以色列将派出他们的驻美大使，黎巴嫩也派出驻美大使。这是两国自从建交以来，首次这一级别的直接谈判。以色列的核心要求就是要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但是这个难度实现其实是很大的，因为真主党它不仅是政党，它更是一个国中国，它在黎巴嫩的境内拥有自己的独立军队，有自己的情报系统，有加密通信网络。黎巴嫩总理其实早就要求真主党缴械，但真主党人家不听，强行解除武装等于就是逼黎巴嫩打内战，而黎巴嫩政府目前没有这个能力。真主党的新老大的贴身秘书其实也在最近的以色列的定点清除当中呢被清除了。 他的名字叫做阿里·尤素福·哈尔西，他是珍珠党现任总书记，他的私人秘书，也是卡西姆核心圈子里最亲近的人。那么以色列现在是拔掉了他的中枢神经的同时，外围也在收网，黎巴嫩南部的火光就没停过，以军轰炸了一整条地下物流链，走私数千件武器的秘密过境点被炸毁，另外弹药库、火箭弹发射地和指挥所都被连锅端。这场仗的终点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打到以色列北部边境的居民能够完全安全地回家。有分析人士认为说，内塔尼亚胡的这步棋主要是打给伊朗看的，要告诉伊朗珍珠党的问题啊，我单独来处理，不会把它绑进美伊的谈判当中。
再来看一下美伊谈判，这个谈判地点呢定在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美国代表团已经抵达了，阵容非常强大，有副总统万斯，还有包括总统的特使威特科夫，以及他的总统的女婿库什纳。伊斯兰堡目前已经全面戒备。然而有趣的是呢，巴基斯坦空军宣布派战机进入伊朗的领空，护送伊朗代表团前往伊斯兰堡。因为经过了40多天的轰炸，伊朗的空军能力已经大幅的削弱，连保护自己的谈判代表的能力都不足。此外，伊朗的国内工业遭到了重创，75%的石化产能被迫停摆，两大钢铁厂在年产1400万吨已经完全停工了，80%的导弹生产设施被摧毁，核心工业区的设备受损，恢复能力大幅下降，这也迫使伊朗不得不坐在谈判桌前。
值得大家注意的是，根据白宫的透露，北京呢在这次停火当中发挥了高层的作用啊。巴基斯坦官员向外媒透露说，中方曾向伊朗保证说，谈判期间啊不会发生针对伊朗官员的清除行动。这也暴露出伊朗政权最深层的恐惧，就担心谈判代表有去无回。不过这话也说回来了，这中方他凭什么能够保证伊朗官员的安全呢？这个画个问号，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怎么看。不过呢，目前谈判桌看起来其实也是不稳固的，因为巴基斯坦国防部长在社交平台上他发表的言论最近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以色列方面甚至要求取消巴基斯坦的调停资格，因为这个国防部长啊，他在社交平台上说，以色列是邪恶的，是人类的诅咒啊！在伊斯兰堡正在进行的和平谈判之际，黎巴嫩却正在发生种族灭绝，无辜的公民正在被以色列杀害，先是加沙，然后是伊朗，现在又是黎巴嫩，流血事件仍在继续。我希望并祈祷那些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这个毒瘤国家企图除掉欧洲犹太人的人下地狱。他还称以色列为毒瘤国家，指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实施种族灭绝。
美国目前呢在中东部署了3艘航母、2艘2栖攻击舰，总兵力已经超过了50000人，至少还有10000人还在路上。这么大规模的增兵举动，难道只是为了谈判保驾护航吗？有分析就推测，美方未必不知道伊朗的小算盘，但同时美军也在不断的增兵加码，其实也是在等更多的兵力抵达中东，以进行下一步的军事计划。虽然川普总统希望能够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但对伊朗政权来说，在谈判桌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或许并不大。现在谈判的形势仍然不明朗，谈判最终的结果也很难预测。川普就表示，军队正在满载弹药，准备应对下一场可能的大战。
所以明天的谈判是大家都关注的。白宫这方面呢，已经确认说，明天上午周六4月11号，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将正式启动谈判。这种形式，谈判的形式据说是间接谈判。怎么间接法呢？就是美伊代表团分别在不同房间，由巴基斯坦官员穿梭传递这个对话啊，传纸条。会谈可能持续数天甚至2周。当前呢，2周停火将于4月22号到期，目标呢是把它转为更长期的协议。 那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将主持并分别与双方会面，外长达尔负责具体的协调。谈判的地点呢是在伊斯兰堡的叫做塞雷纳酒店，它位于外交红区，毗邻外交部。该酒店呢已经被政府征用，目前是清空了所有的住客，是从周三到周日这几天清空了，预计呢作为代表团下榻和主要谈判的场所。安保的规模呢也是比较高的，巴基斯坦目前是进入了最高警戒状态。塞雷纳酒店周围3公里区域是全面封锁，道路封闭，设置了多处检查站和路障。红区道路是严格管制，非授权人员是禁止进入的。另外，全市宣布周四和周五这两天为公共假期，学校、市场都关闭，增派了上万名军警，还有准军事部队。酒店已由政府接管，所有的客人呢，被要求退房并获得补偿。
再来看一下代表团的情况，美方呢由副总统万斯率领，包括总统的特使威特科夫、川普的女婿库什纳这些高级官员。美国先遣团队已经抵达并检查安保。伊朗方面呢，代表团已经在4月9号晚上抵达了伊斯兰堡，由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吉领衔。伊朗基于自身10点提案，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解除制裁等参与谈判。巴基斯坦提供签证免办、落地签证的便利，并派战机护送伊朗代表团，因为伊朗的空军能力已经受损了。
好，那目前谈判大家有什么样的预期呢？可以说双方的立场仍然存在比较大的分歧。美国关注的是核问题、以色列安全还有地区稳定，伊朗强调是解除制裁、停止军事压力。尽管停火协议是达成，但黎巴嫩方向仍然是有冲突的，停火已面临着压力。巴基斯坦作为东道主正在全力确保安全，但巴基斯坦国防部长他的言论仍然被以色列质疑他的调解的中立性。所以总体来看，伊斯兰堡已经全面进入了一个堡垒模式，谈判明天上午即将启动，能否取得实质进展仍取决于双方在黎巴嫩、珍珠党、核问题还有制裁核心议题上的让步空间。在昨天呢，副总统万斯已经率团上飞机走了啊。在临走前，他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说，我们期待这次谈判，我认为谈判会是积极的。当然，正如美国总统所说，如果伊朗方面愿意真诚谈判，我们当然也愿意伸出橄榄枝。但他同时也警告说，如果伊朗试图耍花招，美国将不会接受。所以呢，万斯说，我们将努力促成一次积极的谈判，总统已经给了我们一些非常明确的指导方针，我们将拭目以待。
在外交和军事紧张同时升温的时候，外界也同时关注伊朗军事的补给动向。有消息就说，在停火协议生效后24小时内，3架来自中国的货机降落在伊朗，疑似运送导弹相关的原料。每日电讯报也报道，5艘跟伊朗受制裁航运相关的船只向伊朗输送高氯酸钠，这种物质被视为固体火箭燃料的关键成分，可能会被用于帮助伊朗重建导弹的产能。有人就推测，中共这次运送这批燃料足够制造785枚导弹。不过中共则声称，高氯酸钠并非出口管制产品，只不过是正常的商业贸易。
虽然这个消息没有办法被独立验证，但是川普总统表示说，任何向伊朗提供武器弹药的国家将被征收50%惩罚性关税。那中共的角色呢，也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分析就认为，这个措施主要就是针对中共。此外呢，伊朗在3月下旬曾经一度针对林肯号航母发射了大约101枚弹道导弹，但都被击落了。外界质疑它导弹库存来源。多方军事博主推测说，伊朗近期发射的许多导弹都是来自中共援助的 CM-302 超音速反舰导弹，每小时射程约2500公里，是伊朗今年1月购买，经过巴基斯坦陆路运输到伊朗的。美国的弗林将军表示说，如果情况属实，中共就是在为 就是在进行战争行为，甚至是犯下战争罪，美国必须要惩罚中共和巴基斯坦。对此呢，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回应称，关税战没有赢家，并未直接回应军援指控，引发了大量的网友质疑中共是避重就轻。因为如果中共谴责美国加征50%关税的政策，就等于是变相承认他为伊朗提供了军火。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要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继续。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
好，今天已经是周五了，如果大家想在这个春季开启自己的健身活动，我们在今天给大家放送了一个抽奖的大礼包啊。今天抽的是免费的私教训练的奖券，那这个礼品是由知名的私人教练品牌叫做 The Exercise Coach 赞助的。您呢，现在只要发送简讯到961961，写健身两个字，就有机会获得两次的免费私人教练体验。那这个体验的话呢，除了你有专门的教练帮助你来辅导你进行他们号称是自己是 AI 方式的一种模式啊，帮助根据你自己的体能情况来针对性的给你进行训练。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获得100元钱的礼券以及30元钱的保温杯。所以如果大家对健身或者是对这种私教的健身有兴趣的话，您不妨发送健身两个字到961961。今天晚上7点呢，我们节目结束之后会抽取获奖的听众，然后公布在我们的 FM961.net 网站上。
公布完福利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国内的情况。联邦调查局呢，最近逮捕了一名美军前特种部队雇员，叫威廉斯，指控他向记者泄露国防机密。目前，威廉斯呢已经在联邦法院出庭。威廉斯就是川普总统严厉斥责的泄密者。日前，美国派遣大军深入伊朗敌后，惊险地救出了 F-15E 战机的第二名飞行员。当时，川普总统表示正在追查一名泄密者，差点给这位飞行员和美军带来了灭顶之灾，也为后续的救援行动增加了极大的风险。司法部的文件显示，40岁的威廉斯2022年到2025年间跟一名记者频繁的联系，双方的通信超过了10个小时，发了超过180条短信，内容涉及到部队的运作以及战术细节，其中部分资料呢属于国防机密，违反了美国的间谍法。此外，威廉斯还通过社交媒体账户未经授权泄露国防资讯。 FBI 官员说，这种违法行为更是危及美军安全。威廉斯曾经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陆军基地的特种军事单位工作，持有最高机密等级的安全许可。司法部的文件说，威廉斯在发给第三方的信息中说，他可能真的会因为泄露机密资讯而被捕，可能要终身监禁了。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就在美国和伊朗即将进行谈判之际，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实际上仍然处于瘫痪状态。重新开放这一关键水道呢，是本周美伊临时停火协议的核心条件。目前的停滞状态也引发了外界对伊朗履行承诺诚意的严重质疑。目前海峡也已经积压了3200艘船只，其中包括800艘油轮与货轮。由于航道安全性不明，所以船只被迫是在原地徘徊。根据数据公司的分析人士指出说，近日没有油轮敢冒险通行，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拉着石油的油轮通过，海峡实际上仍然处于关闭状态，这成了伊朗手中的筹码。那昨天呢，据悉是只有3艘船只过境，多数是伊朗籍或者是一些散货船只，并没有油轮通过。
再来看一下邻国科威特，昨天晚上科威特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敌对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境内的关键设施的行为，说此举是公然的侵犯科威特的主权和领空。当天稍早，科威特国家通讯社报道， 国民警卫队发言人法德尔准将说，一个国民警卫队的据点遭到无人机攻击，造成了重大的财产损失，但幸运的是没有人员伤亡。这是美国和伊朗刚刚达成两周停火协议后，波斯湾地区通报的首波攻击事件。科威特方面就指出，当局已经立即采取必要的安全和现场管控措施来应对这一突发情况。科威特当局强调，这些袭击破坏了美国和伊朗近期达成的停火协议，并说将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捍卫国家主权和稳定的权利。四月十号上午，科威特军方在社交媒体 X 上进一步表示，武装部队的防空系统目前正全力应对入侵领空的敌对无人机，这些无人机的攻击目标是科威特的几个关键基础设施。然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通过国家媒体否认在停火期间对任何波斯湾国家发动攻击，并声称，如果伊朗有任何的军事行动，一定会通过官方声明公开宣布。不过，伊朗的这一否认遭到了外界的质疑，因为自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伊朗曾经多次以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周边的波斯湾国家的基础设施，包括海水淡化厂、炼油厂和天然气设施等，引发周边国家的强烈抗议，并把现行的伊朗政权视为地区安全的威胁。目前，事件的后续发展仍在持续关注中，我们将为您带来最新的进展。
好，美军在伊朗的战场上表现是让全世界人都非常的瞩目啊。那美军作战这么的勇猛，他们靠什么呢？有一条消息非常的有意思，美军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将军最近透露说，在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延续了全球反恐战争当中最持久的战场传统之一，那就是狂饮数百万罐能量饮料。凯恩将军说，美军累计消耗了超过95万加仑的咖啡，还有200万罐能量饮料。据报道说，在伊拉克还有阿富汗的战争当中，这些能量饮料都就像加油站的那个油一样啊，是战场的一些标配。有研究显示说，前线战斗人员呢比较倾向咖啡还有能量饮料等这些含咖啡因的产品，而后勤人员呢常使用的是茶、口香糖还有一些常用的药物。那我觉得有点可惜的是，美军并不知道我们中国人传统运用的一些就是补能量的方式哈、比如说人参这东西是很厉害的。对，所以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也觉得自己哎呀体力消耗比较大，或者是某一天要执行一些比较耗能耗神的事儿，不妨呢您可以尝试使用一下我们跟您推荐的人参类的产品。在我们 FM961.net 网站上呢，我们有几款人参的产品，一个是来自加拿大的 GenX 黑膏滋，这是一个把人参把它熬成一个膏滋状黑色的一个膏，一小瓶，那你就吃的时候拿小勺舀一小勺就可以了。我昨天还去见一个朋友，他也是做一些怎么说户外工作的吧，他特别是开长途车的时候，他一定要舀那么一小勺自己吃一下，这一天呢他就感觉自己的能量是比较够的，所以是非常方便。还有我们另外一款人参的产品，它是把人参切成片，然后做成有点像地瓜干一样的，还有点甜兮兮的、放在一个密封的小袋里面，里面有若干片，这个吃的时候你就把它一撕，然后拿出一两片嚼一嚼，也会很快你就会感觉到自己的体能就回来了。所以这是我们东方人的智慧啊！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您不妨到 FM961.net 上去查一查这个产品，如果您查不到的话，或者您想方便的话，就可以往961961上发送简讯，比如说你想了解黑膏滋，你就发一个黑就可以了，或你发个人参，我们就给你送一些相关产品的链接供您去研究参考。您的购买都是对我们希望之声电台的有力支持，感谢您。
好的，美国是移民国家，咱们再看一下现在移民政策的变化。周四白宫发布公告说，特赦时代终结，川普总统重塑移民法庭法治。 自从川普总统第二任期以来，政治庇护申请批准率已经从拜登时期的超过 50% 大幅降到了 7%， 创历史新低，为移民法庭改革的重要成果。包括政府任命致力于执法的法律专业人士担任移民法官，取代了过去拖延遣返、高额批准庇护申请的激进法官。白宫指责说，在前任政府期间，移民法庭沦为未经审查的非法移民特赦工厂，而未来不再有激进法官庇护犯罪的非法移民，不再有无休止的拖延，只有实实在在的结果。此外，白宫表示，2025财年移民法庭已经签发了将近50万份遣返令，比前一年增加 57%。 同时呢，自从川普就任以来，已有几十万份积压的案件完成处理，结束了长达几年的延误，避免了非法移民无限期的滞留局面。此外，自2025年以来，已经有超过300万非法移民离开美国，边境已经连续11个月没有释放非法入境者，为现代史上最大幅度的非法移民减少。白宫强调，川普总统承诺结束开放边境的噩梦，抓捕后释放、大规模释放和司法特赦的时代已经结束。
所以取得美国绿卡是越来越难，而且对于有一些已经拿到绿卡或者是美国身份的人，也未必就是永久安全的。提醒大家呢，有10类人，他们即使入了美国国籍也会有一些风险。目前呢，川普政府多次公开提及撤销规划公民身份，并指示要加强相关执法。对于已经宣誓成为美国公民的人，在什么情况下会被剥夺公民身份呢？根据司法部与国土安全体系说明，撤销公民身份的主要对象包括涉及恐怖主义、间谍活动或危害国安者，还有涉及酷刑、战争罪或其他人权侵害者，还有与帮派、跨国犯罪或毒品组织有关者，还有涉及人口贩运、性犯罪或暴力犯罪，以及包括金融等重大欺诈行为者，同时涵盖在规划过程当中隐瞒了自己的重罪记录，或者透过不实陈述取得公民身份的人。此外呢，由联邦检察官转介或与刑事需要追诉的重要民事案件相关的人，也可能成为被追诉的对象。就像在前不久呢，我们曾经跟大家介绍过，美国佛州中区司法部他们呢，在4月3号的法庭文件当中就公布了一个嫌犯，这个嫌犯就是涉嫌在3月10号。在美国的麦迪尔空军基地外面放置炸弹的一个中国，原来来自中国的家庭，来自中国的一名男子，他们公布了嫌犯护照的照片，显示着他的名字叫做郑存豪。郑存豪今年才20岁，那么他呢，现在已经是逃回中国了。执法人员呢，找到了一份外国人住宿登记表的表格照片，这个文件呢，就是允许他停留中国到2028年。 FBI 就表示说，他们正在努力把郑纯豪引渡到美国，而美国与中国之间呢，没有引渡条约。郑纯豪面临着联邦指控罪，罪名包括企图以纵火或者是爆炸破坏政府财产、非法制造破坏性的装置，还有持有未注册的破坏装置。如果他的罪名成立，他可能面临至少5年，最多40年的联邦监狱刑期。
其中呢，中共党员身份是入籍审查最为严苛的项目之一。依据《移民与国际法》的第313条，曾经隶属共产党或集权政党的人，原则上是不具备入籍资格的。这不仅关乎申请人过去的政治背景，更直接触及诚实申报和国家安全的核心底线。而全球退党服务中心颁发的退党证书可以作为有力的证据，证明曾经加入中共组织的当事人有主观意愿与中共断绝关系，或已经停止活动5年以上，可以成功的申请入籍美国。
好的， 明天就是周末了，如果大家周末想安排一些活动的话，我们有个活动跟大家推荐一下。来自台湾的按摩椅的龙头企业惠业，它在 Fremont 的体验区呢，在周六也有营业。选择产品可以选择的是非常的多，所以大家不需要飞回台湾，在湾区就可以亲身体验到顶级的惠业按摩产品。而且特别要告诉大家，台湾卖到缺货的全腿气囊温感按摩器现在呢来到美国了，目前是开放预购，那预购期间还有特别优惠，很值得大家这个周末亲自去看一看，因为货还没到，但是他们是有样品在他们的体验区里面的，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那我们希望之声的同事之前还特别飞到台湾的惠业体验店哈，台湾去体验这个腿部按摩产品，对它真的是赞不绝口。所以呢，大家要想让自己能够身体时时的得到放松，可以去体会一下在 Fremont 的体验店里面惠业的各款按摩设备，包括 AI 追梦椅呀，还有他们的就是那种震动的那种叫做什么产品的那种人站着叫惠业的那种震动的一个机器，好像体重仪一样，你站在上面它就不停的给你一个震动，让你很好的放松。大家可以去拨打他们的预约专线进行预约，888-829-8829 888-829-8829，你就可以获得他们的预约的地点啊。如或者是您记不住的话，可以往961961发送一个短信，然后我们会把具体的情况发回到给您啊。希望这些放松的设备都能够帮助到大家身体更加的健康。好，那我们要再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的最新消息。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
接下来看一看啊，台湾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共中央的总书记习近平举行了会面，这也是国共两党的领导人时隔近十年的再次会晤。双方呢见面握手，网友非常有意思，查得非常的精准啊，说握手握到了14秒。随后呢当然是郑丽文紧紧地握着习近平的手，一直就不撒开啊。随后各自又发表了谈话10分钟，之后呢又关起门进行了闭门的密谈，谈了大概1个小时。习近平在谈话当中就强调说，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郑丽文表示说，希望以交流促进和平，以合作提升发展，逐步达成两岸和平框架。他还使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命运、命运共同体等这种词汇的表述，期待呢未来有机会在台湾以主人身份欢迎习近平。这两个人呢都重申要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立场。会谈过程当中，郑丽文讲话还没有结束，直播画面就被切断了，不知道是为什么引发了外界的关注。此行呢可以说是引发了台湾社会不同的反应，绿营还有部分的专家质疑郑丽文大量使用中共党文化话语，并且认为和平一词可能被曲解成为单方面的统战工具。有独立评论人士指出说，真正的和平应该建立在停止军事威吓还有尊重台湾民意的基础上，并非是一厢情愿的对话。另外一方面呢，蓝营则强调此次会面延续和平对话路线，有助于缓和两岸的紧张气氛。有专家分析认为，这一次政协会是习近平在中美关系背景下做出的姿态。目前中共高层正面临着内部挑战，短期内军事选项受限，转而强调和平统一。不过政协会也可能会加剧台湾内部蓝绿的对立，并被中共用作统战宣传的素材。台湾陆委会此前呼吁郑丽文应传达台湾主流民意，包括正视中华民国存在，尊重台湾人民意愿，停止军机军舰扰台。 但会面中并没有明显的体现。目前呢，双方的闭门会谈内容还没有公开啊，我们一会儿再给大家查一查，可能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关注。
国家档案馆近日公布了一份调查局校园部件档案，显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丈夫、文化大学财经系副教授骆武昌曾经被接触吸收为运用人员。对此，曾经担任野百合学运总指挥的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范云就表示，如果这件事情属实，他既感到惊讶，但又不完全意外，因为这或许能够解开多年来他心中的一个谜团。当年那么毒台独，那么痛恨国民党的骆武昌，为什么后来能够容忍伴侣在政治立场上发生180度的大转变？郑丽文1987年考进台大法律系，加入了当时的台独立场鲜明、抗争路线较为激进的校内社团大论社。在那里呢，他结合了台大政治系大二学生担任社团总编辑的骆武昌，两个人很快相恋。第二年1988年，骆武昌成为大论社的社长，而郑丽文则到郑南榕创办的自由时代周刊担任校对，经常和骆武昌一起四处喷写台独标语，那时他们呢相当的活跃。据《镜报》报道，1988年8月17号的一份公文写道，请核准台大学生骆武昌为部件运用关系，请见核。内容提到，准备先把骆武昌列为运用关系，化名马超，待观察他的活动能力、工作绩效还有安全状况后，再考虑是否列为内线部件。两天后的8月19号，另外一份公文也同意提列骆武昌为部件运用关系。范云表示，当年他和骆武昌同届，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那么激进台独的人后来能够容忍伴侣政治立场彻底的转变。现在这份档案公开，很多过去无法理解的事情呢似乎就说得通了。范云认为，这份公文的真实性相当高，因为里面提到的都是当时社团内的核心成员。他强调，这次档案揭露再次凸显了转型正义和政治档案公开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前总统蔡英文推动政治档案法改革，这些抓靶子的身份可能永远不会被知道。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啊。刚才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候，信号似乎是不那么好，我们也紧急的调整了一下。现在我们继续带给大家的新闻，那刚才讲到的是在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之际呢，朝鲜突然连续试射了多枚弹道导弹，让朝鲜半岛的局势也再度的升温。同一天呢，北京也宣布中共的外长王毅要访问平壤。在川普总统5月份可能要访华之前，这一行程也被认为时机是非常的敏感。中共外长呢，王毅是4月9号到10号访问朝鲜，这也是时隔6年多再次访朝。北京方面表示说，此行是为了推动中朝关系发展。外界预计呢，王毅将与朝鲜外务相崔善基会谈，并可能与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不过在访问消息公布前，朝鲜是连续发射导弹，这种先升温再对话的节奏引发了外界的关注。有分析就认为说，北京这个时候与平壤加强沟通，一方面是因为当前的国际局势变化，另一方面呢，也涉及朝鲜半岛政策的协调。学者认为，近年来朝鲜在俄乌战争后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对中国的依赖有所下降，使中朝关系一度出现变化。而随着美方释放可能与金正恩重启对话的信号后，北京也在透过高层互动想要重新巩固与朝鲜的关系。另外也有消息指出说，中方正在加强中朝边境的基础建设，并逐步恢复双方之间的交通往来，包括一度停运的跨境列车。评论就认为，在川习会可能临近之际，北京方面一方面是希望掌握朝鲜立场，另一方面呢，也试图在半岛问题上维持自身的影响力，为未来的大国互动增加筹码。
再来看一下一个 相关中共的消息啊。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表示，正在考虑禁止中国三大电信巨头在美国经营数据中心，并限制美国电信商和他们互联互通，显示美方已经把通讯网络视为关键的战略基础设施。 FCC 预计在4月30号会议进行初步投票。 FCC 指出，初步认为应当禁止美国电信业者与国家安全风险列管名单的企业互通互信，包括中国移通、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并可能扩大到他们的附属机构和网络接入点。同时，如果业者使用华为或者是中兴的设备，也可能被限制接入美国网络。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回应说，反对美方泛化国安概念打压中国企业。此案为FCC 近期强化国安行动的一环。本周稍早， FCC 已经宣布月底将表决是否禁止中国实验室参与美国电子产品测试。目前全球大约 75% 的测试在中国完成，影响进一步扩大。此外， FCC 上个月已经禁止进口中国制的家用路由器。中国厂商目前控制了美国至少 60% 的家用路由器市场。 FCC 去年12月也禁售了中国产的无人机。官方指出，相关设备可能构成重大的网络安全风险。整体来看，美国正在从数据中心到终端设备全面收紧对中国技术设备的管控。
好，接下来再带给大家一个科技方面的消息。就在昨天，谷歌与英特尔宣布扩大合作，把它在人工智能资料中心部署多带至强、叫
至强处理器。
好，这个是科技的术语哈。至强处理器用于 AI 训练与推理任务。受到这个消息的提振呢，英特尔的股价在昨天上涨了 5%， Alphabet 的股价也是小幅的走高。谷歌就表示，英特尔处理器路线图可满足不断增长的性能与效率需求，双方未披露交易金额还有时间表。业内就认为，随着 AI 计算从以 GPU 为主转向更复杂的系统架构， CPU 正成为关键瓶颈。在此前呢，英伟达主导 AI 芯片市场，此次合作有望提升英特尔的竞争力。英特尔执行长陈立布强调， AI 扩展需要依赖平衡系统，不仅仅是加速器。
再来看一个 AI 相关的消息啊。CNBC 周四就报道， OpenAI 推出每个月100美元的 ChatGPT Pro 新套餐，大幅提升了它的 AI 编码助手 Codex 的使用上限，为 Plus 版的5倍，主打高强度的开发场景。此举的目的是在于对标 Anthropic 旗下的热门产品 Claude Code， 后者提供从免费到200美元不等的多档订阅。至此，ChatGPT 的个人订阅扩展到5级，包括免费 Go Plus 以及两档 Pro。 Codex 可以自动程式设计和修复错误，需求快速增长，年化收入已经超过25亿美元，2026年以来翻倍。 OpenAI 的执行长奥特曼说，他们的周活跃用户达到了300万，并将随使用者的增长动态放宽限制。公司还推出 Mac 端的独立应用，进一步抢占 AI 程序的设计市场。
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带来一个关于比特币这方面的消息啊。比特币的发明者中本聪他究竟是谁，这个一直是一个谜团。就在最近呢，纽约时报发表了一个重磅消息，说这个人呢，竟然是一个拥有700亿美元财富的英国极客。他呢是英国密码学家亚当·贝克。证据呢是有以下几个方面。证据一，就是说语言与习惯的高度一致，这两人都习惯在句号后加两个空格，而且在英式和美式拼写间切换。两个人在连字符的使用上有着极其罕见的相同错误模式。第二，就是技术蓝图的重合。亚当·贝克在1997年到1999年间提出构想，几乎涵盖了比特币的所有核心要素。他发明的 一个叫做 Hashcash， 是比特币挖矿机比特币挖矿机制的一个基础。他曾提议建立一个去中心化银行系统，解决拜占庭将军问题，这也与中本聪白皮书的逻辑如出一辙。第三个证据是行为轨迹的细小。作为数字货币领域的活跃分子，亚当贝克在比特币问世初期表现得极其漠不关心，甚至在邮件列表中完全消失。2011年中本聪彻底退出后，亚当贝克随即在2013年左右又重新活跃，并迅速成为比特币社区的领导者。2015年比特币社区发生重大分歧，是扩容之争。失踪多年的中本聪突然发邮件支持亚当贝克的立场，并且用词与亚当贝克当时的发言高度同步。尽管亚当贝克矢口否认，但作者认为无论是从技术逻辑、政治立场，还是写作的指纹，还有时间线来看，他就是那个最完美的嫌疑人。不知道听众朋友是否认可《纽约时报》的这个推测。
好，再来看一下加州的消息。加州总检察长邦塔和加州医疗保健服务局周四联合宣布，已经对21名嫌疑人提起诉讼，并捣毁了一个骗取加州2.67亿美元的重大临终关怀欺诈团伙。在追踪行动中，执法人员搜查了南加州10个不同的地点，逮捕了5个人，查获了2把手枪和超过75.7万美元的现金。调查发现，嫌犯在暗网上购买外州居民的个人身份资讯，把他们冒充为加州的居民，再注册到加州医疗保险中，随后收购了多家临终关怀公司，并开始向加州医疗补助计划 Medi-Cal 收取服务费用。邦塔表示，嫌疑人使用伪造的记录、不存在的办公地点和虚假的诊断来掩盖这些索赔。加州已经停止支付所有欺诈性的临终关怀服务提供者的费用，并暂停了他们的资格。
最后再给大家带来一个天文方面的消息。根据天文学界介绍，源自柴切尔彗星的天琴座流星雨将于4月中旬如期上演。这个彗星是由19世纪的阿尔弗雷德·柴切尔发现的，运行周期是415年。下次回归呢，是在2283年。那它遗留的碎屑每年进入地球大气层形成流星雨，活跃期是4月15到29号，预计22号午夜到黎明会迎来峰值。受辐射点位于天琴座的影响，流星呢从该区域喷射，在理想观测的条件下，每小时可以见到10到15颗，偶尔有亮度超过金星的火流星。有专家就指出说，流星数量波动与行星引力扰动有关，可能会导致周期性增强的一个现象。好，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提醒大家，我们今天这个时段给大家放送出来的免费的健身的
抽奖的奖券
哈，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往961961发送简讯，写2个字健身，您就有机会在今天晚上7点以后被抽中，获得一个为2次的啊这种免费的健身券。那这个健身呢是有私教的，而且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获得一个价值100美元的代金券，还有就是30美元的保温杯1个。只要您发送简讯到961961写上健身2个字，您就有机会获得这个抽奖。那节目的最后就是祝大家周末愉快了，下周的时候再跟大家来聊伊朗的谈判究竟是怎么样了。